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从约翰福音19章的第31节讲到了约翰福音20章的第一节，讲的是耶稣上十字架的过程。我们把十字架叫做耶稣的荣耀，但是对当时信耶稣的人来说，这绝对是一个危险而沮丧的时刻。对于这个噩耗，他们本来不应该这么震惊，因为这是耶稣曾经很多次预告过的时刻。但是他们当时没有完全理解耶稣在说什么，这是一个他们的信心被挑战的时刻，他们面对着前所未有的迷茫、逼迫和绝望。这是一个说自己认识耶稣已经不再是炫耀，而是会带来危险的时刻。他们把耶稣从一个审判拖到另一个审判，他们把耶稣打到自己的妈妈都认不出来，他们把他高高的挂起，双臂张开，直到太阳都不忍心在天空观看，大地都因为难过而震动。马太记录说，很多坟墓都打开了，圣殿的幕布从上到下撕成了两半。即使是他最亲近的门徒们都在疑惑，耶稣到底是谁？在耶稣被公开的羞辱、鞭笞、丑化的时候，门徒们逃跑的逃跑，藏起来的藏起来。他们害怕、担心、困惑、孤独，左右摇摆，他们的世界一片黑暗。黑暗不止笼罩着星期五，黑暗也笼罩着星期六。安息日是一个在黑暗中反思、困惑、疏离、迷茫的日子，是一个一段一段回忆耶稣说过和做过的事的日子。但是，在他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是刚刚发生的事情。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去，人们把他僵硬的身体从十字架上摘下来，用细麻布裹起来，涂上100斤的香料，放进坟墓里去了。所以在他们心里毫无疑问的是，那个曾经在水面上行走，那个治愈过病人、唤醒过死人、让瞎眼的看见、让耳聋的听见，那个曾经把水变成酒、那个曾经在山上变形、让天为之开的耶稣，他们明明确确地知道他已经死了。他们可能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，但是这一件事他们认为自己明明白白，耶稣已经死了，他们再也见不到他了。他们见过耶稣战胜死亡，他曾经用手摸一口棺材，里面那要被埋葬的年轻人就立刻站了起来。他曾经对一个死去的女孩说话，就让她如同从睡梦中醒来。他曾经走到拉萨路的墓前说，拉萨路出来，死了4天的拉萨路就一蹦一跳的出来。但是现在，这个把别人从死亡中召唤出来的耶稣，自己却死了。他们失去了一切希望，就像我们中间今天有人觉得没有盼望一样，他们觉得了无生趣，信心全失，他们恐惧紧张，难受了整整一个星期六。但是就在星期天的凌晨，露珠还没有来得及在草叶上凝结，就在星期天的凌晨，太阳还没有来得及眺望和环抱耶路撒冷的群山，就在星期天的凌晨，摸黑去墓地的妇人们还没来得及给耶稣的身体涂抹乳香和墨药，不让尸臭玷污耶稣一世的英名。就在这样一个时刻，石头移开了，坟墓空了，细麻布叠好了。这是一个与以往任何时刻都不一样的时刻。是的，经上曾经有不少人死而复活，但是他们复活之后还会死去，而耶稣却直接复活进了永生。问题从天使的口中抛向了女人们， 为什么你们要在死人中寻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他已经复活了，超越了所有人的议论。他已经复活了，超越了所有人的疑惑。他已经复活了，超越了所有对他的污蔑和诋毁。他已经复活了，超越了所有跟随者的期待。他已经复活了，超越了罗马的权势。他已经复活了，超越了犹太长老会的法庭。他已经复活了，超越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义。他已经复活了，超越了死亡、地狱和坟墓。他已经拔掉了死亡的毒刺。他已经复活了，拥有了一切的荣耀和权柄。这就是耶稣复活的真理，不是我们不会跌倒，不是世界不会昏暗，不是生活不会沉重，不会困惑，不会复杂，不是我们不会有痛苦，不会有恐惧。有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会疑惑，但是复活的意义就在于神不需要我们的力量去做到他承诺过的事，他自己会去做。他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，他不是一个需要悔改的人，他说他会站起来，他就一定会站起来。如果神说你会站起来，那么你也一定会站起来。如果神说你会克服困难，你一定会克服困难，因为他从死亡中复活，带着所有的能力和权力，天使开始歌唱，天堂开始欢呼，荣光开始照耀，因为你的救赎主活着，他活着，他活着。我们服侍的是又活又真的神，是犹大部落的狮子，是早已许下的夏娃的种子，是深谷的百合。他死而复活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。难怪诗人写道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能扛过一两个悲伤的夜晚，我有好消息给你，喜乐完全的快乐会在凌晨到来。神让我特地来告诉你，神让我特地来向你宣告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现在已经是早晨，擦干你的泪水来赞美我们的主，因为他在星期天一大早就站了起来。经上说，玛利亚看到墓门大开，她把其他女人留在身后，就跑去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搬走了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哪儿去了。彼得和那门徒就动身到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一起跑，那门徒比彼得跑得快，先到了坟墓，屈身向里面观看，看见细麻布还在那里，但他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他进入坟墓，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也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，而是卷着放在一边。那时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他看见就信了。他们还不明白经上所说他必须从死人中复活这句话的意思，于是两个门徒就回家去了。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，约翰说他跟彼得一起出发，他跑到了彼得的前面。我们如果不知道背景，读到这里可能会觉得约翰描写这个细节虽然可爱，但确实有点小气。事实上，约翰和彼得是从约翰的家中一起出发的，因为约翰在彼得最绝望最失败的时候把他收留进自己的家中。我们说过，虽然他们都是渔民，但约翰家在耶路撒冷有批发和零售的生意，有很强的网络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受审的时候，约翰能把彼得带进大祭司的庭院。圣母玛利亚在11年后也是在约翰耶路撒冷的家里安详地死去的。在使徒行传中， 彼得和约翰是一对搭档，他们一起游历，一起传道。彼得有冲劲儿，约翰有智慧。约翰之所以陪彼得游历，之所以后来在福音书中专门写耶稣三次让彼得喂养他的羊，就是为了给彼得的事工做背书。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事情。如果没有约翰的背书，会有很多人质疑彼得传道的资格。约翰在书中跟彼得开各种玩笑，但是在生活中，他对彼得充满爱，充满关怀。经文中三次提到细麻布和裹头巾，整整齐齐地叠在那里。因为约翰想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仍然那么好整以暇，那么平静安稳。他只有40天的时间，他还有很多的事儿要做。他此刻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他要去天父那里，把自己作为牺牲向天父摆上。但是他不慌不忙，他还在温柔地跟玛利亚对话，甚至还在跟玛利亚开玩笑。经上说，玛利亚却站在墓穴外面哭，她哭着弯腰往墓穴里看，看见两位身穿白衣的天使坐在原来安放耶稣遗体的地方，一位在头的地方，一位在脚的地方。熟悉旧约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会想到，这就是约柜的样式。圣殿里的约柜早已不知去向，今天耶稣就是我们的约柜。天使们问玛利亚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，因为他们把我的主挪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。说了这些话，他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没有认出他就是耶稣。这是不是很奇怪？玛利亚跟随耶稣已经有两年半了。抹大拉的玛利亚不是马大的妹妹玛利亚，她是耶稣在传道的第一年曾经救过的那个玛利亚。约翰福音八章告诉我们，当时有一群妇女跟随着耶稣和他的门徒们。很多人以为耶稣就是和12个男人一起走南闯北，但是常识告诉我们，13个男人照顾不了自己。男人离开女人到处跑，过不了几天就会发臭。玛利亚就是跟随耶稣的女人之一，她一直跟随着耶稣，她为什么没能认出耶稣呢？我听过有个牧师讲，玛利亚认不出耶稣来，是因为她被折磨得形容枯槁，没法辨认。但是别忘了，玛利亚是十字架下面的4个女人之一，她见过耶稣被鞭打后的样子，是她帮忙把耶稣用裹头巾和细麻布包起来的。我认为她认不出耶稣来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耶稣没有让她认出来。经上记着，耶稣说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呢？你在找谁？玛利亚以为他是园丁，这又很奇怪，不是吗？因为园丁一般都穿着很耐脏的衣服干活，身上经常沾着泥。玛利亚就对他说，先生，如果是你把他抬走的，就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了，我好把他取回来。耶稣对他说，玛利亚。我相信耶稣此时打开了玛利亚属灵的眼睛，他转过身用希伯来语对耶稣说，拉波尼，这意思是老师。耶稣说，不要碰我，因为我还没有上到父那里，你到我弟兄们那里去告诉他们，我要上到我的父那里，他也是你们的父，我要上到我的神那里，他也是你们的神。耶稣说，不要碰他，因为他还没有上到天父那里。很多人以为这说的是40天后主耶稣升天，但是这不可能。耶稣这天晚上就要去见门徒们了，40天之后发生的事儿，他没有必要让玛利亚去带话。我们继续读经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们，我看到主了。他又把耶稣对他说的这些话告诉他们。那日，也就是一周的头一天， 傍晚的时候，门徒们所在的地方门户已经关上了，因为他们怕那些犹太人。耶稣出现了，站在他们当中，对他们说：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他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，门徒们看见了主就欢喜。凌晨的时候，耶稣还不让玛利亚碰自己，因为他还没有到天父那里去。可当天晚上，当耶稣见到门徒们的时候，他不但允许门徒们碰他，他甚至欢迎门徒们来检查十字架给他留下的伤口。后来他干脆让多马把手指伸进他的伤口里。为什么前后会有这样的差异？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就是耶稣已经从天父那里回来了。还记得约翰福音16章吗？耶稣告诉门徒们，过一会儿你们就不再看到我了，再过一会儿你们又将再见到我，因为我要到父那里去。在同一章里，耶稣还告诉门徒们，他会给他们平安和圣灵。当天晚上，他见到门徒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平安在你们中间，正如父差派了我，我也要派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，领受圣灵吧。正如在约翰福音16章里耶稣给门徒们所讲的，他从天父那里回来，把平安和圣灵带到了他们中间。希伯来书说，耶稣借着他自己的血一次性地进入圣所，成就了永恒的救赎。又说，基督并不是进入人所造的圣所，乃是进了上天的本境。所以在星期天的早上，耶稣进入了天堂的至圣所，把自己的宝血献给天父，做了那一次永恒的赎罪祭。那么圣经中有没有对耶稣去天堂见天父这段的描写呢？当然有，在但以理书的7章。但以理说，我继续观看，宝座已经安放好，亘古永存者入座了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他的头发纯净如羊毛，他的宝座是烈火的火焰，宝座的轮子是燃烧的烈火，从他面前有一条火河涌流而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侍立在他面前的有万万。庭审已经开始，书卷都打开了。注意，这不是末日对人的审判，而是对死亡和撒旦的审判。但以理说，那时我继续观看，因那犄角说大话的声音，我继续观看，那兽被杀掉，身体被毁坏，交于焚烧的烈火。至于其余的兽，他们的权柄被夺去，他们的寿命却得以延长到锁定的时间和季节。但以理写的不是末日的审判，因为四个猛兽中只有一个被杀，另外三个他们的权柄被夺去，但是他们的寿命得以延续。所以这不是启示录中最终得胜时杀死撒旦的那场征战。这个被杀死的猛兽代表着死亡，而死亡是在十字架上被耶稣彻底杀死的。死亡已经被耶稣杀死了，死亡再也不可能战胜基督徒了。而且别忘了，在约翰福音12章中耶稣说，现在是这世界受审判的时候了，现在世界的那掌权者要被赶出去了。耶稣连续说了两个现在，指的就是十字架和复活，而不是2000多年后耶稣再来的时候。现在这世界就要受审判，现在撒旦就要被赶出去，我现在就要夺回亚当失去的，我现在就去天堂见天父。但以理接着写道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，看呢，有一位像人子的在天上的云彩中来临，被引领来到亘古永存者面前，他被赐予了权柄、尊荣和国度，所有的民族、国家、语言群体都要侍奉他，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，不会废去，他的国度不会毁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魔鬼一直在骗你，他还在告诉你，他还能辖制你，他还能影响你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权柄在2000年前已经被耶稣夺走了。就像耶稣在40天后离开地球前所说的，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我已经夺回了权柄，我已经完工了，我已经进入了天堂的至圣所，用我的宝血做了一次永久的献祭。天父已经接受了我的牺牲，因此他也接受了你，他也成为了你的父亲。撒旦还在撒谎，但以理告诉我们，他的权柄已经被剥夺了，虽然他们的生命还能延续一个季节，撒旦还活跃着，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，他对你就没有任何能力。罗马书说，罪不能再主宰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，而是在恩典之中。约翰一书说，因此神的儿子显现了，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哥罗西书说，神既然剥夺了那些统治者和掌权者的权势，就公开羞辱他们，借着基督向他们夸胜了。看到了吗？既然剥夺了，用的是过去式。但以理书还预言道，我继续观看，看见这小角和圣民征战，战胜了他们，直到万古长存者来到，为至高者的圣民伸张正义，圣民拥有国度的时候就到了。这征战发生在2000年前，作为圣民，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已经拥有这国度，我们已经脱离黑暗的国度，来到了神的国度。天父已经做了审判，魔鬼们输了，圣民们赢了。问题是，你在谁的队里？因为这是你自由意志的选择，你在让谁管辖你？是只会用谎言欺骗你的撒旦，还是拥有一切权柄的耶稣？今天，耶稣要走进你的房间，告诉你，他要把天父介绍给你，因为2000年前他所做的一切，你现在可以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这是他希望为他拣选的每一个孩子所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你是天父拣选的孩子，耶稣已经为你在这世上得胜，魔鬼再也不能辖制你，疾病再也不能辖制你，邪恶再也不能辖制你，贫穷再也不能辖制你。你与天父已经恢复了美好的关系，他已经为你做了最后的判决，给你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，给你蒙福的人生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